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中论密要》第14堂课的内容。这堂课的内容呢，还是属于在整个中观根本会论的27品当中的第二品观趣来品。观趣来品呢，也是我们全论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观一切诸法的自性呢，其实是无来无去的这样的一个自性。那么在这个当中啊，存在很多的理证的推证。主要呢，它的范围是属于在几义的这个科判，就是以理证广说这一段内容。那么在以理证广说当中呢，它有说以理呢广破来去，以理广破来去啊，总体的话就分了五个大的方面。我们今天这堂课所学习的内容呢，已经涉及到第三块的这个破法，就是它前面呢分别是于作业呢观察三十而破，然后呢于作者呢观察三类而破。第三个方面讲到的就是破有来去之能力，也是说对方宗派呢，他安立了很多这个来去可以存在的能力根据，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理由。那么这些理由中观宗呢再一一的分析，发现对方所安立的这个诸多的理由来成立来去存在呢，也只是一个相似的理由，并不是真实存在，而且就是说不能够真实的去成立来去呢真正的存在的。这个真实存在这一段呢，就还是我们说名言当中啊如梦如幻的来来去去，并不是我们所要破的对境，因为没有必要破。只要如果说呢众生的相续当中本身已经安住在如梦如幻的境界当中，他知道其实名言中这些法的来来去去呢都是一个如幻的本性的话，那么就已经达到目的了，根本不需要再做什么破持。因为他本来安住的这个，或者他心相续心相续当中或者说他的见解当中的这个认知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因为我们执着有一个实有的来去，就是认为呢来来去去是真实存在的，这个真实存在其实也就带着的是圣意中存在的意思。那这样的话就会成为呢中观的所破。那我们今天看一下，就是说第三个大科判破有来去之能力呢，它又分了五个方面的这个也就是意味着说对方他呢有五个角度不相同的一些理由来想程序来去都是存在的，那我们一一的破斥。上一堂课的话讲到了第一个方面，就是破来去之因，这个出发。出发呢也分了两个小科判，就鬼一和鬼二这两个小科判呢，一个是程序作业呢也不成立发，意思就是即便我程序有一个去的作业，但是呢也没有办法安立呢出发存在。第二呢是说不程序这个去的作业呢也不成发，就他还是没办法安立呢出发存在。那这是呢我们第14堂课呢第一个颂词所涉及到的内容，就是鬼二的这个科判。这个科判的内容跟前面的程序作业也不成立出发呢相比较而言呢，就显得更加简单一点因为大家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大的争议，因为你还没有一个去的作业呢，又怎么可能有出发呢？出发的话应该都会界定在去的刚开始，对吧？这个准备去或者说开始去的这个刚刚初始的那个阶位，我们都说我出发了这一点。但是呢如果他前面这个去的作业都还没有产生，那么又没有办法，绝对没有办法安立一个出发存在，是这样的。那我们就看一下这段颂词它是讲到说，于未发之前何处发可成，去无去时无，未去何有发。这段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说在没有出发之前的话，又怎么可能安立有一个出发呢？就是何处发可以成立呢？哪里有一个发可以成立呢？为什么这样分析呢？去无，这个去呢是指的已去的意思，就是已经去的这个道上面的话它不存在出发，因为出发的话不可能是一个过去式，它是一个呢正在式。那么去时无的话，就是你去的这个道路上 也这个地方的话可以也可以理解成是正在去。那正在去的这个道它根本就不存在。那前面的话就是说已经去的啊，已去的这个道呢已经不存在了。它啊这一段啊，从这个角度分析好一点，就是从它那个道路啊分析分为已去、正去和未去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上面啊有没有一个出发存在，这样的话会比较啊这个好理解一点。他是说在已去的这个道上面的话不可能存在一个。因为什么呢？已去的道已经是不存在的法。不存在的法的上面没有办法安立一个出发。那么去时无，就是说在去时的道上的话，那么这个道的本身依旧不存在。如果说道的本身也不存在的话，要安立出发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也没有发。那么未去何有发，就是在还没有去的道上又这个没有去的道的话，其实它也是不存在的，它属于未来时嘛。未来的时的话，在现在阶位也是属于像虚空一样，像侍女儿一样，是子虚乌有的法。那么一个未来的一个道啊，现在还不存在的这样的一个道上，又怎么可能安立一个出发呢？啊，就没有办法安立出发。所以啊，从这个宋词啊字面上面呢，如果是啊字面的解释和观待它科判的意义，就是不承许作业，意思说呢，它这个去的这种作业。去的这样的动作也好，它的道也好，都没办法建立，因为呢，已去的道也不存在啊，因为是灭法；未去的道不存在，因为还没产生；正去的道呢，都可以分为已去和未去这两部分，所以正去的道根本也不存在。所以在这些都不存在这三个阶段，又怎么能够安立一个出发存在呢？所以何处都没有出发啊，是从这个角度呢直接做了一个破斥啊，直接做了一个破斥啊。这是呢我们啊讲到的这个第一个方面啊，破来去之因的出发的这个方面啊啊，这一个思路呢就讲完了。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人二的科判，就是破来去之业这个道，这个也是针对于呢对方宗的观点。对方宗的观点他认为啊，道路应该是存在的，道路存在，所以呢发也存在啊，有出发的有去的道路，那自然呢有他的这个出发啊，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呢，那我们这一啊再次的进行分析。再次的进行分析呢，说一切无有发，何故而分别？去无未去无，亦复去时无。这里就是说，其实呢我们刚才啊在第一个宋词前面就是说我们破这个来去之因出发。破来去之因出发的时候啊，那么涉及到第13堂课的第一个最后一个宋词和刚才我们讲的第14堂课的这个第一个宋词，就是你承许作业也好啊，它也是从已去、未去还有去时，那么不承许作业也好，它也是从呢这个已去的道、未去的道和这个去时这三个角度的话，都没有办法安立有一个出发存在。那么既然说一切情况下都没有出发，你为什么还要去分别呢？如果说连这个发都没有的话，又怎么可能有一个去的道路呢？啊，直接呢就是这样的角度来破了道。所以这个思路也比较有意思，思路比较有意思，因为它是这个分析的方法的话，也是反过来是借用出发不存在，出发不存在要借用前面的这个人一的那个科判的两段宋词所含涉的意义。那么如果说呢一切情况下都没有出发，那么这个所谓的已去、未去和这个正去的道就不存在。那么破了这个道本身啊，对方是想借用道存在而安立这个来去存在。那我们呢是说出发不存在，也因为呢前面的第一个科判已经破了，出发不存在，那么去的道就不可能存在，去的道不可能存在，来去就不存在啊，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分析的哈。那所以宋词的后两句说去无未去无，这个去无的去是指的已去的意思，就是已经去的这个道路不存在，然后呢未去无，那么未来去的还没有去的这个道路呢也不存在，亦复去时无，那么去时的道路呢依旧不存在。如果说它都是不存在的话，又怎么能够安立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来去存在呢？那来去的话 自然也是不存在，因为对方本来是想借用道来成立来去存在。那我们分析的话就是因为出发不存在，所以呢三十的道也不存在，道不存在，那么来去就不可能存在，直接呢来破除了对方的观点。这个思路是属于今天学的这一段当中啊，其实前面的这两个宋词应该是比较好懂的，就是比较好消化，它的这个思路不难懂。那我们下面的话再来看一下第三段，就是在破这个有来去之能力当中的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主要是破来去之对峙住。破来去之对峙的话，这个对峙这个词啊，我记得前面在讲第11堂课的时候呢也跟大家大致讲了一下为什么叫对峙呢。就比如说火的对峙法呢就是水，有水就没有火，有火就没有水，对吧？那么其实呢有来去就不是安住，它因为来去呢是一个动的状态嘛，安住的话是一个静止的坐在那儿不动的状态，所以你承许呢是来去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成立住存在。如果你承许住是存在的话，那么肯定这个住存在的时候它这个来去是没有的，因为住和来去呢是翻过来的一个状态嘛，那是相反的状态，所以也可以叫做对峙，就是有住则不可能是来去，有来去就是存在正好是来去的状态的时候就不可能是安住的状态，这两者呢是起到一种对峙的这个状态的。那么对方的思路呢恰恰是借用来去的对峙法住存在，他认为如果有住的话那就说明有来去存在，就好像说你承许呢对方的这个观点，他就举了一些例子，他就说比如说有光明就有黑暗，黑暗和光明的话互为对峙啊，互为对峙，对吧？那我们说呢这个有光明的话，那么就说明黑暗肯定是存在，虽然说光明在的时候黑暗没有，但是的话光明的这个起现这种词句或者这样的意义的起现，它是观待黑暗才叫光明的是这样的。那么有此岸就有彼岸，对吧？你有了此岸就能有彼岸，此岸不是彼岸，所以二者呢是一种对峙的关系你不是我，我不是你就是是此岸的话绝对不是彼岸，一个是过去的一个一个呢是已经渡过去的一个彼岸，一个呢是还没有渡过去的这个状态。但是的话我们就能借用这样的一个对峙的关系可以成立有此岸则肯定有彼岸。那么有烦恼就有智慧也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烦恼和智慧二者是对峙法，依靠智慧可以对峙烦恼。那么当智慧力微弱的时候呢烦恼也能够呢这个就说是压覆掉了智慧的话，当然呢智慧的本身啊，如果说从力量上来讲呢智慧一定是能断烦恼的，但是这个智慧的力度大不大，它能够断烦恼的范围，就是说属于这个智慧力度的这个范围的烦恼都能断除，那不属于它这个范围的话不能断除。那举一个最通俗的例子，就好像我们说家里面的台灯，那台灯的话它可以遣除你最至少的话这一个屋子的黑暗，但是你没有办法遣除外面整个天黑了的这个黑暗，你是没有力量遣除的，但是太阳就可以。所以说智慧呢用灯来比喻呢也比较贴切一点，但是呢智慧力的大小能够遣除呢相对应的烦恼的程度它是有区别的。但是这个特色还是什么呢，有烦恼就没有智慧，有智慧就没有烦恼，这两者呢是对峙。但是的话我就可以说如果有烦恼的话则必定有它相对峙的智慧，还是这样的。还有呢有黑色就有白色，对吧？黑白的话也是一个相反的颜色。那从这个角度呢对方这个比喻倒是很有道理，同样的道理呢对方就认为只要程序有住住是肯定是存在，我安住在这里当然就存在了，住如果存在的话来去就可以存在。那我们紧接着根据对方的这个执着点，我们再要分析一下住存不存在。这个住的问题呢宋词里面呢它分了两个科判，第一个科判的话就是总破住，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别破去者住。为什么会单独破一个去者住呢？这个也不是说是谁规定的，主要是对方宗派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对方的观点他有这么一个他在总破了这个住了以后，他又说那这个 我们也是啊，总破注的话里面分了三个角度来分析。三个角度的话就是这个去者不住，不去者也不住。然后呢离开这个去和不去的话，找不到第三种去的情况。那么所以说呢，也不可能有第三类的住法。这是一个总的破的思路，待会还会仔细讲。那对方呢就觉得说这个不去者不住，然后的话就是说第三种的这个情况不住我倒是能接受，但是的话我觉得去者的话他应该有住，就是去完了就住了。比如说我这个去到色达，那么就在色达那就停下来这就住了嘛。那我要是下成都，那么到了成都这不就是嘛，路上的话这可以叫做去者，那到了成都的话安住下来这不就有住了吗？所以他认为有一个去者住，所以针对对方的这个执着点才会呢分了这样一个科判别破啊，继续呢又破有一些人认为啊去者有住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呢进行一个分析啊，进行分析。这就是呢第二个科判的思路。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先看一下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在总破住的时候，它是一个总体的思路，说去者则不住，不去者不住，离去不去者何有第三住。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是一个去者的话，他就不可能有住。为什么呢？这个应该好懂嘛。就是对，对方的观点要，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对方观点说就是借用因为这个住和来去呢它是一对的对峙法。那么我就是借用这个住的存在，而呢就可以说明来去存在。就如同说有光明就有黑暗，有此岸就有彼岸，有烦恼就有智慧一样。所以呢有住就一定有去就有来和去。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看起来听起来还是蛮有道理，它有它一定的这个理由。那我们分析的时候的话就说，实际上仔细观察呢住也不存在。为什么呢？第一个，去者则不住，就是恰恰是因为呢去和住不是一对对峙法吗？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去者的状态的话，你肯定没有住。如果你是一个去者的状态，则你肯定不会有住。可能有些道友呢也会去想着说，哎呀我总觉得难受啊，听的这个说法，那去完了不就住了吗？这就是别破的内容，别破去者住。有一些人的执着点在这里，他听到说比如龙门菩萨在分析说你去者不可能有住，因为去的状态和住的状态是正好是相反的，是一对对峙。那么是程许是去者，你就不能程许他有住，程许是住，你就不能程许他是去者。所以去者肯定不能住，对吧？因为住不是去，去不是住的缘故。但是呢有些人就觉得，哎呀这个去完了才会有住嘛，对吧？我现在是在去的状态，那我总有停下来的时候，我不可能一直走啊。那我去过去了以后，我停在那里，这个不就出现住了吗？而且也是关待我刚才去的这个过程，我就程许说我到哪了，我安住在哪了，它也是一种关待啊，也是呢因为有去了才有住。那么这个的话执着点就属于是我们别破的那个执着点的内容，待会儿宋慈生还会有讲。那在第二个的话，不去者不住，这个也会有很多人执着哦。这个地方的话其实有相当一部分人说，哎呀这个不去它本身就是住吗？不去它本身能不能就安立为住啊？我们在这里呢看一下他的思路。为什么说不去者也不能住呢？就是这个不去者的话，它本身意思这个所谓的不去者，那就是指的住者嘛，他没有去，那当然就是住咯，他不可能有第三种状态吧，又去又住的状态不可能有，反正不是动就是静，不是静呢就是动，终归都是列在这两个范围。我们一天到晚每天我们看一下这24个小时的动作，无非呢你要不就是在动弹，你这个来来去去走，这个哪怕在办公室里面的话，你办公室你起来以后在办公室的那个房子里面来来去去的行动，要不然你就是站着或者坐着或者躺着，这些都属于住的范围，是不是？那人除了这几个这个住和去的这两大块的动作，一个动一个止一个静止，人没有其他的一个好像又动又止的一个动作出现嘛。所以说呢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他的这个不去者呢其实就是住者，但是住者呢又不能有住。为什么呢？看讲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因为不去者本来呢就是安住者， 那么是安住者呢，就不能够再一次的住，他已经是安住了，就不能再住。如果呢再住的话，就会有两种住的行为乃至两种坐者的过失，就是他会出现两个住，一个呢是住者本身的这个住，一个呢是住者住啊，住者有安住，就是第二个安住，就又变成了啊，就像那个去者去一样啊，一个呢是成立去者的这个本身的去，然后一个呢是成立去者要去的那个去，所以说呢，他这个呢同样住者住的话，就会出现两种住的行为和两种啊住者两种住者的这个过失。这个道理呢，上升波切的话对这个道理还做了一个举例啊，举例说明的话也比较好懂啊。老人家呢就是用那个，比如说一根树枝啊，一根树枝的话折断了，那这个它这个树枝断了的话，它是断者断的呢，还是不断者断？就它本身就是断者，然后又断了呢，还是说它不是断者而断了？这样的一个思路在分析呢，那我们说这个不是断者，它不断者呢断不合理。为什么呢？因为不断和断是两个相违的状态，你要承许它不断，它是个不断者，就不能承许它是断，它有这个断。如果它有断的话，那么它就不叫做不断者。这个的话大家应该要好懂吧，这个应该好懂吧，因为不断的这个本体呢，它的状态呢是完好无损的状态，既然是一个不断的完好无损的状态，你怎么能叫它有断呢？那第二个角度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哦，这样子的话是这么回事，就刚才说啊，好像刚才说的这个去者不可能有住一样的，他正在去的话没办法安立他正在住，但是的话第二个断者应该可以断吧，那断者断也不合理。为什么呢？因为断者的话它就等于是已经是断的状态了，已经断完了，你再承许它有断，就会出现两个断的行为，乃至于呢因为有两个断的行为，就会出现两个断者的过失。所以啊，我们这个前面呢，这个最开始的时候，尤其是第十堂课啊，第九堂课说了一个总破嘛，还好说。第十堂课呢，就是来去品的那一堂课，也是比较关键的。大家对于啊十堂、十一堂的这些思路啊，如果说能够消化，那后面的呢，就是这个基本上都会涉及到前面的那些内容，前面推破的这些思路的内容。那么，如果你前面的第十课、十一课呢，消化的比较这个顺利的话，后面呢整个第二频乃至于到结束，这些的思路是不会觉得特别困难的啊，只要呢就是按照讲机的这个上师给的这些思路和宋词呢扣起来的话，一层一层去分析就可以了。他的那个理解上面的话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障碍了。所以大家呢对这块那还是那句话，如果呢确实觉得这个来去品呢比较难，难就难过去就拉倒了啊，不要紧，它不会障碍我们后面都学不懂啊，因为呢后面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它不会起障碍，也不会呢就是说这个好像呢这个就是说这一品学不下去的话，整个中观的话我就没有希望学懂了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些不必要的想法啊，这个的话是不存在这些困难的啊。那这一块呢我们说刚才分析的话就等于是不断者它本身呢就是完好无损，所以跟断的状态相违，所以不断者不可能断。那么断者的话因为已经断完了，它就不必要再断，再断就会出现有两个断的行为乃至于两个断者的过失。同样的道理呢，那刚才那段我们再返回去，去者不住，不去者也不住。大家呢对于这个这个地方呢，可能大家学的跟那个断者不断者好像刚好有点相反，其实它好懂的，因为它是去和住呢它这两个用在一起，断者断不断的话它都是从断的角度讲。其实呢我们导一下，你像比如说我再讲一次，这个去者不能住，这个去者其实就是不住者的意思，我们就说不住者不能住，就跟刚才说不断者不能断一样这样子去对应，好对应了吧。我再讲一次比看宋词，去者则不住，不去者不住，那跟上师举的这个例子，上师举的例子说不断者也不能断断者呢同样不能断，否则就有两个断的过失。那我们就看啊，去者不能住，这个去者实际上就是不住者的意思，对吧？去者就是不住者的意思。那这个不住者的话它本身就不能住，因为什么？它本来就不是住的状态，所以当然不可能有住。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宋词是说不去者也不住，不去者不住呢，那所谓的不去者其实就是住者的意思，对不对？ 他既然不去，他就是安住了。那住者的话也不能住，为什么呢？就跟刚才说断者也不能断一样，因为断者如果还能断，就会有两个断的行为和两个断者的过失。所以说住者呢也不能住，否则就会有两个住的行为，乃至于有两个住者的这个过失啊，就是这个思路来进行分析就可以了。那么其实这一段啊，我们说呢，除了这一种分析方法，就还是在讲到这个不去者不住哈。在这一段的这个分析方法的话，它还可以从别的角度，当然这个就是课外话了啊，在我们以后后面呢还有机会学到这些类似的推法，就是从别的角度可以来分析。哪些角度呢？就是比如说从官代的角度来讲，假如说他是一个不去者，就是他本来呢是一个这个不去者，就是指的住者的意思，就是本来他就没有一个去。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去的话，那与他相关带的住也就不存在。就如同说如果说没有生，与他相关带的死也不可能存在一样。这个思路你们再想一想，因为有时候呢讲一点呢倒是也是好的，因为后面呢慢慢涉及到大家先接触，但是讲的多了呢又怕本身这个宋词就已经搅了，再多讲几个思路的话更加的晕头转向了，反而呢就不好了。那我们这块呢你们觉得能消化，因为这块讲解里面也没涉及到，但是我们以后面呢不同的课当中啊，不同的评书当中呢会有类似的这些推法，那今天呢提及一点点，能消化就消化了，消化不了放置不管它啊，就不用想它了。你好，比如说我刚才说从官代的角度，比如说这个住者也不住，或者就叫不去者也不住，这两个是一个意思对吧，不去者就是住嘛。那么我们说这个住者也不能够住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说如果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去者，他没有这个去，他就没有与他相关带的住存在，就如同说本来就没有生，那么也就没有死存在一样。所以说呢你也没办法安立他为主，就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一种的话是别的分析方法，觉得不好懂那么就放置不管了啊，可以不去想它哈。那再说到离去不去者何有第三住，那呢我们又分析说离开了这个去者和不去者，哪里还有一个第三种的一个住呢？啊，就是第三品的这个去者，然后呢没有第三品的去者，自然也不会有一个与他相关带的第三种住啊，第三种住。这个的话就什么呢？去者也没有住，不去者也没有住。那除了去和不去的话找不到第三种去法，那么第三种情况不存在的话，当然也就不可能有第三种住啊，何有第三住，就是不可能有第三种住。那也就等于是把整个住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全部包括进去了啊，全部包括进去了，再找不到第三类的住都找不到，那更何况第四类的住，是不是？那我们的话说这个住的状态无非就存在在去者中的住和不去者的住，除此之外的话找不到第三品去法，那也找不到第三种第三类型的住，那就等于是我前两段这个如果是剖析完了之后，把所有可能的这个住的情况就已经全部破完了，破完了住不能成立，如果住不能成立则来去不能成立，就是对等于是把对方的那个能力的理由能力根据破掉了，住如果没有的话，那当然呢来去也没办法安立，最终还是落在了一切万法呢自信是无来无去的这个结果上，是这样的。所以上师在讲这段的时候啊，也是呢反复的强调，就是我们认识空性因为毕竟不是上根立志者，真正的这个上根立志者的话，可能这个善知识的话跟他一讲说一切万法不是有边不是无边，不是二俱边不是非二俱边，好，他当下就能够这个切入或者说感悟到屈入到离四边八系的大空性当中，他马上就解决问题了。那我们作为这个中下根基者的话是不明白的，然后我们很难接受，而且呢都听不懂，那所以说呢就需要靠借用的话就是属于是一些圣意的这些理论，这一点啊 还是要想强调一下，它跟修行的法门呢，毕竟有一些区别，其实难度都是一样的。修行的法门字面上懂的话，你也不一定好，马上心里面就能安住在这个状态。你比如说我懂了无常，我说万法无常，我懂了是懂了，我就能够达到一种无常的量吗？修量吗？很难。有些人要尽其所有，尽了这个一生的这个力量的话，是不是无常修到位？这个还要看自己精进不精进的问题啊。所以说呢，同样的话，空性的这些道理，认知空，诸法空性，这是一个结果啊，一切万法是空性的，这是个结果。这种结果的话，也分为见解的一个层面和修行正达的这个层面。那么单从见解的这个层面，你也需要依靠呢圣依理论去推破，然后有了这个见解，依见而起修，才有最终呢可能会达到一个修行正达的那个层面。这个也是挺难的，也是挺难的。但是我们如果第一步不走，就是不依靠这些圣依理论的观察，你其实很难断定诸法是空性的。虽然你的分别心想相信，但是你的实质的话坚固不破。所以啊，有时候呢，这个以后你们学中观还要学好几年呢，现在才刚刚开始。那有些道友的话，可能对这种，尤其主要是啊，最开始呢就碰到了第二品呢，第一品呢也有一点点就是不是很适应。第二品的话，相对整品整论来说的话，又比较难一点，马上呢就有点发怵的这个感觉。其实呢，不必要，哎，我们再往后学的话，越学越顺。后面有很多很精彩的，它这个后面有非常多的，就比如说，我们后面会抉择那个一切有无不存在的，这里面有很多很经典的啊，非常经典的。还有呢，本纪就是说到这个轮回的初和始，还讲到的一些解缚的问题，解脱和束缚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它存不存在。分开二谛分析的时候，名言中的这个实相也非常殊胜，圣意中的实相依旧非常殊胜，很精彩。十八品呢有我法品，这是呢它这个所有般若的精华，所以十八品是精华的，最精华的一个要义。那后面还有呢，观因果呀，观这个如来呀，观颠倒啊，就提到我们的烦恼的自信，它跟修行有很紧密的联系。烦恼的自信到底是什么样的？那粗大的角度的话，可能道友说，那我知道，反正烦恼也是空性的。你这一句话对你相续的对治力，和你学过了这个观烦恼品之后，观颠倒品之后，对你相续中烦恼的认知和对治力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还讲到四谛，苦集灭道四谛，这是佛法的核心，对吧？还讲到了这个就是很多涅槃呐，还有十二缘起智啊，还有邪见的本身啊等等，它里面有非常精彩的，还有跟修行很紧密的一些联系。所以呢，大家不着急，不着急。现在暂时的话，碰到了一些感觉逻辑性比较强的，然后呢有点枯燥，也比较复杂的呢，不要一下子呢就没有耐性了，一下几堂课过去之后就不想学了。这个的话，像学佛是不能用这种态度的。我们学佛呢，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长久的心，你要有点耐心，你要能等得起。那你后面呢，每一品每一品学下去的话，跟不学是有天壤之别的，它有很多的收获在其中。所以这个法的意义和我们之见的梳理，乃至于信心的梳理，乃至于你学过去之后，你发现你的烦恼已经不知不觉减轻了，但是你需要有这样的一个，那相对来讲还是需要有一个系统的比较长的一个过程，你要肯花这个功夫才可以，是这样子的啊。这一点呢也跟大家再提醒一下。那关键呢，我们说认识空性的道理需要依靠圣意的理论。那圣意者在圣意当中观察的时候呢，就是像刚才所分析的这种方式。这个住的话，它要么就是一个去者住的时候，要么就是不去者住。如果说呢这二者都没有住的话，就说明已经没有住了，因为找不到第三品住者啊，第三品住者。所以上次也举了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呢天寿，天寿的话是从王舍城去鹿野苑，那么他有去的行为，所以就不能叫做住。那共师，共师是另外一个人的名字。这个天寿和共师的话，它主要是从这个梵文直译过来，它就像我们取名的那个意思，就像张三李四一样的这个意思啊。那么共师的话，他呢是住在这个王舍城呢，他不去鹿野苑，那么他就没有，他虽然没有去的行为，但是也不能住。因为呢按照第一个思路，他本身已经是安住者了，本来就是住者，再有一个住的行为就会成为两个住的行为，就会变成两个住者的故事。 那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本来他就没有去，既然说官带的去都不存在的话，那官带的住也不存在，就像没有生就没有死一样。那这是呢另外的一种，当然这个是我给大家介绍的另外一种分析方法。那我还是觉得这个方法呢，现在既然说呢我们学到这里还没有涉及到还没有这个讲解当中上是没有这样讲，那么就先忽略不计好了。等到后面呢碰到类似的这种官带的破法，上次讲过了再跟大家分析，那也呢这比较方便一些，还比较方便一些。那么说总体的角度来讲啊，名言当中的这个来来去去啊，名言当中有安住啊，有出发呀，这个的话是一种迷乱分别，是可以承认的，但它是属于呢我们的一个颠倒习气的串习，颠倒习气的串习。只要呢你不认为它实有没有问题，但是呢真正的你一仔细观察发现呢来去住都没办法安立，所以说实际并不存在。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话，就能安住在一切万法自性上面，是无来无去也无住的啊，这样的一个自性当中，这个就是空性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证件，是这样子的。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颂词，还是很好消化的啊。其实呢中论一旦是理顺的啊，虽然每天呢这几堂课讲了有四个颂词每一堂课，但是呢每个颂词的内容上面还是比较好消化的。我们下面呢再来看别破去者住，这就是什么，刚才我呢开玩笑说有些人的执着呢是在这个不去者有住的那个角度，说不去者本身就是住，对这种思路啊，这种思路可能有些会不会有这种疑问啊，我想呢这个因为这两堂课的话就那个是属于放假休息期间没有安排答疑，但是的话可能有些道友会觉得，那法师我能不能这样去想呢，这个不去者他本身就是住，就不要再有没有住了，他就是住行不行。那实际上你的意思呢就等于是说这个不去者他就是住，这个住者呢他就是住本身，你是这个意思吧，或者说这个问题问出来的话应该就是落在这个点上，就是这个住者就是住。那如果呢住者就是住的话，这个不去者嘛就是住者，他说这个住者呢不用再住了，这个住者自己本来就是住的话，就会出现我们前面也是在十堂十一堂课的那个地方我们分析过一些，还是在十二堂课我忘了分析过一些呢，就是分析好像是上堂课吧，分析这个住者和住法，他是说分析去者和去法是同体还是他体，对，是上堂课，应该是13堂课的那个内容。那如果说去者和去法是同体合不合理，是有什么问题，这个角度的话去分析的，这个角度去分析破呢这个去法去者一体的这个思路那么实际上的话它也是一样的就是一样的。那同样的话我们在这里呢说住者和住法呢成为无二无别的一体，那这个住者呢就代指的是住的行为住的行为呢就指的是住者，这样子的一个分析方法的话依旧是没办法建立的，是不合理的是不合理的只是呢我们讲到的就是可能大家会有的一些疑惑，但如果没有这个疑惑的话呢这一段也可以忽略不计就不用管它。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就是有一些人的执着点是在说是不去者应该有住，刚才呢是做了一个比较细的分析跟大家分析说这个所谓的不去者也不可能有住。那有另外的一些人就会觉得我倒是觉得这个去者呢去完了之后有住，那正好呢落到这个点上的话就是我们别破的这个思路。别破去者住呢首先要看对方的观点，对方的观点他就认为什么呢，虽然这个不去者和第三品因为不存在吗，就是第三类的有可能产生的这个住者，但是呢第三品根本找不到，所以说呢这个不去者也没有住，第三品的话因为不存在所以也没有住，这个我能理解了，这一点的话我都能承认。但是他认为说去者应该有住吧，那比如说我现在是个去者，我正在呢从学院往成都走，那我终于到了成都我就住下来了呀，这个不就叫去者住吗，所以去者是可以住的去者是可以住的。这个观点要跟大家要说一下，名言当中这样讲没问题，我先是去者后是住者这样讲没有问题，或者说我先是住者后是去者， 这样讲也是可以的。但是在圣意中观察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是把一个相续作为连接，我们把已经过去了的那个灭掉了的去者认为呢还是一个存在的去者，然后跟现在我正在安住的这个住的状态相对应，觉得去存在，所以住也可以存在，那么正好加起来合起来就叫去者住。但是实际上呢，我们是在一个假立相续的角度，就是前刹那后刹那，或者前段时间，就是比如说用了一天的时间下到成都，下到成都这一天的时间的话，我其实都属于是到了晚上到成都的时候呢，其实白天这一天都已经是过去式了，它已经灭尽了，但是呢我不算它灭尽，就是分别心的一个假立的相续呢，它是一个比较粗大的概念，他认为这个就还是今天一天，我还是可以算是一个去者，那么我到了晚上呢，我安住下来就叫做去者住，这个应该能承认。其实我要这样讲的话，大家可能已经感觉到一点点，哦，这个地方的问题时间单位上面是有问题的，因为当你住下来的时候去者已经消失了，你怎么能叫去者住呢？哎，怎么能叫去者住呢？或者所以说我们真正的仔细分析一下的时候，它的时间呢是不对的，是对不上号的，你是等于是把过去的某一个灭法，过去已经消失了的这个灭法拉到现在位和住来配套，安立有一个同时存在的去者住，这是不合理的。哎，我要是这样子去讲的话，大致的这个思路你们可能心里就已经有数了。那我们再来消一下文啊，就说这个宋词若当离于去，去者不可得，你看他的这对话就已经表现出那个意义，就是如果你说啊，去者可以住，那假如说你住下来的时候的话，你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一个去法了，你没有去的行为了吗？没有去的这个行为，那若当离于去的这个行为的话，离了这个去法，去者不可得，那这个去者是找不到的呀，那去者的话肯定就不存在了，去者是没有办法安立的。这种情况下呢，去者若当住，云何有此也？那你这个时候你又说所谓的去者能安住，怎么能够有这样的道理存在呢？因为这个去者根本就不存在，哪来了一个去者住呢？这个地方还要注意，这是对方的观点啊，去者住啊，大家就说啊，为什么非要纠结去者住呢？他后面安住了就可以吗？这个的话，这种分析方法就是你程序他是一个住者能不能住了。哎，我这样讲能导得清吧？对方认为是去者可以住，那我们说嘛，当你这个去完之后安住下来，那个时候呢，去者已经消失了。去者消失的话，因为什么呢？当离于去，这个若当离于去，去者不可得，就是因为他没有去的行为了嘛，你就不能叫他是去者。去者既然都不可能得到，你又怎么能安立说去者住呢？而且啊，去者若当住，云何有此意？还可以从一个分析方法，又程许他是一个去者，又程许他能够安住，哪里有这样的一个道理存在呢？啊，其实这个宋词如果这样分的话，可以从这两个思路啊，就是可以说有两个思路。第一个呢，就是前两句话啊，如果说呢，已经这个他这个说按他的思路是说啊，比如说我去到哪里，我到了成都住下来，这个是不是这不就是去者住吗？那我们说你住下来的时候呢，去者已经消失，对不对？那已经是过去式了。已经是一个灭法了，他已经没有去的行为了，那去者都不存在的话，何来一个去者住，对不对？这是一种分析方法。那在底下的这两句，去者若当住，就是退一步来说，如果我们程许这个去者能住的话，去者是一个去的状态，住的话是一个安住的状态。刚才我们还在说呢，去和住是对峙法，那你又程许他又是去者又能住，云何有此意？怎么能安立有这样的一个道理存在呢？完全不合理，因为是去和住相违的缘故。哎，这样子分析是不是啊？思路上面都是比较好理解的，对吧？那我们现在呢，还需要呢稍微的消一下文呢，是在哪一段啊？在哪一段呢？可能你们会觉得这个《中论密要》的讲记有一部分不是特别好理解，所以我在这里呢，跟你们也稍微过一下。过一下的话，刚才这个宋词啊，对方的观点和我们自宗呢，扣着宋词的回答，刚才已经思路理过了，这个应该呢没有大的问题。那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65页的第二个自然段，如果对方又认为，就是这一段的消文呢，要跟大家先解释一下，否则可能你们到时候看的时候会觉得不太好懂啊。如果对方又认为去法存在，因为 去之外的住存在啊。这个时候他不认为说是去者住了，正在去者呢他有住，他是说去之外有一个住存在。实际上就比如说啊，我现在呢是往从色达往成都走，我是一个去者，去之外我去完了以后，到了成都之后，就有到成都的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安立它结束之后的住，这样总是可以吧，就是去法存在啊，因为呢去之外的那个住存在，反过来就可以说它这个去法存在。那我们说这也不合理，为什么呢？因为住呢是关带于去，而三十中都没有去，所以呢没有住。这是呢一个分析的方法，就说呢住和去是相关带来建立的。那我们之前啊已经分析过，三十的去当中已去、未去、正去都没有一个去存在，就都没有办法有去。那么三十中都没有去的话，所以也就没有住。所以他说首先去实不成立，他这个呢是在做一点分析，就是说这个去实不成立，可能有些人说那么正在去的话总是有去，有去的话所以就可以安立跟他相关带的住。那我们说去实也不能成立，为什么说去实不成立呢？因为去实的话它都可以分为已去和未去，对吧？这个我们在来去品的最开始总破三十道的那个地方的话都已经分析过，所谓的正去实根本找不到，因为它都是可以分为已去和未去这两者的。那么去实不成立的话，那即使呢你这样子的话安立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呢安立跟它对应的这个住。还有呢，即使有去实也不可能有去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即便啊，我再退一步说，我即便承许呢去实是存在的，这个去实存在的话，但是呢这个去法也不应该存在，就是那个去实去就没有办法存在。因为呢你的去实的话已经依靠这个跟你相关带的去法呢来成立去实本身，那去实去就没有办法建立了。这个道理呢我们在前面是做了论述的。如果你一定要程序有一个去实去，那就会出现两个去法和两个去者的过失。那么去实有去的话，你才能跟他相关带说啊，也能跟他关带这个去呢有一个安住存在，这样也可以。但是问题呢，这个去实去是没办法建立的，所以说即便是有去实也不能成立呢有这个去实去的那个去法，是没办法建立的。后面进一步，这个呢又进一步说，就是再进一步再退一步说，退一步说什么呢？即使呢去法成立，他这个地方的去法成立就是我哪怕是成立有一个去实去，去实有去，我们就先不要计较说啊，那这样不是成了两个去法了，不是成了两个去者了，咱们先不计较这一块，我们就顺着对方的这个粗大的想法，去实有去，即使说这个去法也能成立，也不可能成立住法，但是他又成立不了住法。为什么又成立不了住法呢？因为呢二者于同一时间成立相违故。二者于同一时间成立，就是你又承许去实再去，又承许呢他去实有住，去和住在同一个时间成立是相违的。一个人他要不就是在住的状态，要不就是在去的状态，又怎么可能住和去同时成立呢？所以去者住依旧没有办法建立的，是这样的。所以同样呢，既然在已去与未去的道路上没有去法，则于其上的住法呢也不成立。就是刚才我们分析的这一段啊，就是那个啊，再给你们理一下啊，就是这个自然段，这个自然段呢，就如果对方又认为是什么什么样，然后我们说这个不合理，因为呢住关带于去的话在三十当中，我们分析啊，这个去呢在三十中都没法安立，所以没有办法安立呢与他关带的住。然后呢后面的话其实这个首先去实不成立这一段呢，主要分析的不是已去和未去，而是分析那个正在去。分析这个正在去它有几层，他说首先去实不成立，这是第一句话。第一句话的分析方法就是因为呢这个去实可以分全部都可以归在已去和未去的范围当中，所以去实得不到，去实得不到，那么与去关带的住就得不到，这是第一部分。你们就是这一句话啊，去实不成立这句话它是有解释的。第二部分，即使有去实，你看啊它的角度上是有变化的啊，即使有了这个去实，那也不 不可能有去法，那我们就说嘛，有了这个去时，就没有办法安立一个去时去，否则就会有两个去法，两个作者的过失，所以它又不可能呢再有一个去法存在来建立这个去时能去。然后再进一步，就是第三段了哈，再进一步说呢，我们说即使去法能成立，我再退一步说，我说去时可以去了。那我们先不计较这个太过的问题了。我说即便我程序这个去时呢也有一个去法，就是去时呢有去，那也不可能成立住法。为什么呢？理由就是二者于同一时间成立相违故。二者于同一时间成立是相违的缘故，就这个意思。因为呢你又承许去时去，那这应该是一个正在去的状态，对不对？然后你又承许呢这个去时去的话它有住的话，那么住又是一个安住的状态，这两个在同一时间怎么可能成立呢？啊，这个的话大家不要忘记了，还是属于是什么呢，对方他总体认为呢去者有住嘛，是这样子的，这个是相违的。所以分析到这儿，始终这个所谓的正在去时有没有住是没有办法安立的。那么同样整个这个从首先那个位置开始一直到呢二者于同一时间成立相违故呢，这个把正在去时有住啊就已经呢给它全部一层一层一层分析的话就破掉了。那同样呢既然在已去与未去的道路上没有去法，那么这个时候又分析说已去有没有住，未去有没有住，这是不是三识全部都涵括在内了。从这个过去式的已去，然后从呢未来式的未去，还有刚才大段的分析的是正在去时，这三个角度的话都没有办法安立啊，都没有办法安立。那么这里是说已去和未去的道路上都没有一个去法，这个是我们前面都已经学过好多次的了。则于其上的住法，既然没有去，也不可能有住，不可能有住的成立。所以像这个在这个中论释啊，他的对这一段的话，他因为也有这一段的这个分析，他后面就提到了为什么说于则于其上的住法不成立呢？他就说犹如呢使女的儿子不可能存在死亡一样，就是说我们说去和住呢是相关待成立的，既然去都没有办法成立，那与其关带的住也没办法成立，就如同像我刚才讲的说，如果生都不可能存在，与其关带的死就不可能存在。那像这个说使女的儿子，使女是没有生育能力的是吧，使女是没有生育能力的，那使女就永远不可能生出儿子来。那如果说这个使女的儿子他都不可能存在生，那也就不可能有使女儿子死了的说法，就是说犹如使女的儿子呢不可能存在死亡一样，用这个呢来分析这个已去未去的道路上如果没有去法的话，那在它的上面呢也不可能安立一个住法因为关带不成的缘故，是这个意思。这是呢我们今天讲的这堂课的内容，也是确实也是稍微有一点点倒，但是呢总体来说宋词上还是比较好过的。关键就是刚才最后的这一段，刚才最后的这一段呢跟大家一层一层分析呢，大家慢慢的理还是可以理出来的哈，还是可以理出来的。好，今天的这堂课我们就先学到这里。下面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山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普皆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